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第24期第二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黄光裕通过一系列资本手段使得国美成功借壳上市。功成名就的时刻，有记者问他当大陆首富是什么感觉，他回答称就像左手握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其实在国美准备冲击资本市场的那几年里，中国家电零售行业也如修罗场一般，腥风血雨的厮杀从未停止过。1996年从南京崛起的苏宁站稳了脚跟，并夺得了全国最大空调经销商的桂冠。此后苏宁创始人张近东就开始谋划着苏宁由家电批发向连锁零售转型的计划。1999年12月，苏宁电器南京新街口店正式开张，这也是苏宁第一家旗舰店。可山已有猛虎，容不得第二个大王了。2004年在苏宁和国美双双登陆资本市场成功后，电器零售行业的美苏争霸正式打响。两家电商零售巨头纷纷加快了扩张的脚步，一边打价格战，一边疯狂开店。2004年底的时候，国美拥有116家门店，苏宁拥有84家。但苏宁在2005年急速超车，仅在上半年就开出了65家店。眼看苏宁就要蹬鼻子上脸了，黄光裕亲自下场使了一次狠招。2005年黄光裕带领国美打入苏宁的老巢南京新街口，以 1.3 万平方米规模的旗舰店锤开了南京市场的大门。7月19日国美召开南京开店典礼，黄光裕派出了10个方阵的人马，将买电器去国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挑衅味十足。7月22日晚上11点，南京新街口商圈聚集了近10万的人流，23点24分国美新街口旗舰店正式开业。那一瞬间，人群如开闸泄洪一般涌进了国美电器 1.3 万平方米的商场内。仅5分钟后，只听哐当巨响，北门的玻璃门被挤碎了。可就算是这样，后面的人依然踩着满地的玻璃渣往里冲。但这些人也不全是捡漏的普通消费者，他们中有一些是过来止损的厂商，一些是苏宁雇来抢特价商品的托，一些是刺探敌情的苏宁和五星电器的销售经理，只有一少部分才是当天排了七八个小时队的普通消费者。第二天清洁工打扫战场时，光是捡顾客被挤丢的鞋子就捡了好几大箱。进入南京之后，黄光裕放弃了国美6个月盈利的惯例要求，喊出为南京顾客当两年搬运工的口号，成功让整个南京的家电商场价格狂跌了十几个百分点。张近东也在公开场合喊话称，用常规武器打谁也打不死谁，用核武器打你死我也死。可殊不知黄光裕已经起了并购苏宁、统一电器零售行业的野心。其实从2004年零售业彻底向外国资本开放后，家电连锁领域一直在酝酿着新一轮的重组。当时整个家电零售市场被三分天下，形成了国美、苏宁、永乐电器三足鼎立的局面。2005年，国美接连收购了哈尔滨黑天鹅、深圳一好家电器、中商家电、金太阳等家电企业，之后便盯上了永乐电器。排名第三的永乐电器当家的名叫陈晓，虽然入场晚，但因化江浙沪为据点，永乐的发展也十分迅猛。2005年永乐为了上市，与摩根士丹利签下一份对赌协议，之后便开启了一场疯狂的扩张之路。但高速扩张的结果却是管理成本的猛增和远不及预期的利润。为了确保能够赢下这场对赌协议，陈晓一直想把排名第四的大中电器收入囊中。大中电器的创始人张大中是陈晓的老朋友。张大中因大中电器上市失败，公司无合适的接班人等原因，一直在考虑着退出江湖。而姜太公钓鱼讲究的就是愿者上钩。2006年4月19日，永乐正式宣布以股权置换的方式收购大中电器，并向大中电器支付了 1.5 亿元保证金。陈晓此举意在把大中电器的净利润并入报表，打赢对赌协议。然而永乐的做法却惹恼了大摩。大摩认为永乐收购大中电器会直接导致其成本增加。于是4月25日大摩持有永乐股票的禁售期一过，就开始针对性的抛售永乐股票。到了6月，大摩持有的永乐股份从 21.38% 下降到了 9.52%， 永乐股价大跌 57.2%， 市值缩水近50亿港元。大摩的所作所为使得永乐元气大伤，陈晓几乎没有能力再继续收购大中。可即便如此，永乐依然坚持了最后一搏。但直到永乐在向商务部申请收购大中资产时，才意外发现商务部已经暂停内地企业持有境外上市资产的审批，大中与永乐的合并需要推迟。这意味着通过并购大中达成对赌协议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不久后市场传出消息称大中与永乐已解约。但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月，7月25日，国美就召开了发布会，宣布要全面收购永乐。国美宣布要采用股权加现金的收购方式，以一股永乐股份换国美 0.3247 股份和 0.1736 港元的现金补偿方式进行收购，涉及收购金额总值为 52.68 亿港元，其中现金为 4.09 亿港元。并购完成后，中国永乐随即退市，双方组成新公司，实施国美永乐双品牌战略。这结果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原来从2006年3月开始， 在红娘摩根士丹利的牵线下，国美和永乐就有了接触。期间大摩连续三次购入国美股票，也意在促成永乐同国美的合并。陈晓和黄光裕双方也一直在谈判，但利益总难分妥，拖了十几天也没出结果。有一次谈到一半，黄光裕甚至愤怒起身拂袖而去，他想着不如放弃算了，但回去冷静后还是决定啃下陈晓这块硬骨头。黄光裕见陈晓油盐不进，还亲自策划了一场偷袭大戏。7月15日国美趁周五香港收市之后，单方面宣布对永乐启动邀约收购，打得永乐措手不及。周一永乐股票开盘后旋即停牌，陈晓得知此事后大怒，他立即取消了飞往北京与国美高层面晤的计划，回到了上海总部办公室。面对着留守公司的众人，陈晓硬气发话，人家要欺负我们了，我们自己要争气。在陈晓眼里，国美彻底变成了一个恶意收购者。就在外界猜测永乐可能会为了尊严启动毒丸计划抵抗恶意收购的时候，国美突然宣布正式全面邀约收购永乐，这意味着陈晓选择了妥协。7月25日的发布会现场，黄光裕和陈晓一同现身，首富露出了微笑，陈晓脸上也没有那种失败者的阴影，一切如同往日，十分从容。之后有媒体分析，陈晓扩张战略的失败，加上背后资方的操弄，以及国美最大限度地给到永乐股东们的利益，使得双方最终成功联姻。并购案结束后不久，陈晓快速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他北上来到了老对手新东家，黄光裕为他在北京鹏润大厦设立的办公室里，正式成为了新国美的首席执行官。江湖传闻，黄光裕对陈晓非常好，他为陈晓打造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办公室，连上下班使用的汽车也是一样。而黄家人考虑到陈晓是上海人，怕他吃不惯北京菜，还为陈晓找了一个江南厨子，专门给他开小灶。之后陈晓负责国美操作事务层面，黄光裕专注于资本运作和集团发展规划。这位外来的 CEO 也很有野心，不但立下了2007年不完成1000亿的目标就下岗的军令状，还详细制定了公司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在外界看来，二人可谓是黄金搭档。之后有媒体报道，永乐的变心让大众电器创始人张大中和陈晓彻底撕破脸。张大中指使永乐违约，并要求 1.5 亿应该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大众电器。而国美收购永乐，黄光裕也是狠狠地放了血，因此他不愿再高价收购大中，就一直以各种方式压低价格，甚至表示完全可以放弃收购大中。之后张大中还和永乐打了接近1年的解约官司。与此同时，他还抓住每个可以公开发声的场合，严厉指责陈晓不讲信用。据传国美收购永乐后，黄光裕颇为得意，一度想趁机拿下苏宁一统天下。2006年苏宁的大当家张近东在南京市东北郊中山高尔夫球场招待了黄光裕，面对着来者不善的黄光裕，张近东给的答复是，你不要买苏宁，我做不过你就送你，买你是买不起的。在狂热的竞争中，对手无时无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经。2006年8月大中开始与苏宁秘密接触，第二年的4月开始，市场不断有传闻称大中即将并入苏宁。4月14日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大中和苏宁还同时缺席了国美电器第4届全球家电论坛。当天黄光裕公开炮轰了两位对手，他指责大中是在没事找事，并提醒大中现在依然处于永乐和大中的纠纷仲裁期间，结果出来前与苏宁接触是违背道义的。他还特别补充道，苏宁即使收购大中也不会对行业产生类似国美永乐合并的效应。之后有媒体透露称，苏宁派出了第三方财务公司对大中的尽职调查在继续进行。张大中目前的想法是绝对不会把大中出售给国美，即使要坚持自身发展也会与苏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黄光裕的高调表态也引起了苏宁方面的不满，苏宁电器总裁孙维民通过媒体喊话黄光裕管得太宽。大中继续加快步伐与苏宁密切洽谈收购事宜，国美则开始通过永乐与大中之前的协议进行阻挠。围绕着大中电器，美苏争霸进入了焦灼状态。2007年12月当所有围观者一致确信大中与苏宁的联姻已是板上钉钉之事的时候，又一出横刀夺爱的逆转戏码上演了。12月12日苏宁电器发布公告称终止收购大中电器，同时大中战略发展顾问娄申光也表示大中近期不会再和苏宁开展谈判。两天后晚间，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将以36亿元的价格通过第三方曲线收购大中电器，并且全面接管大中电器的业务。所有看似匪夷所思的商业操作背后都只是利益二字在作祟。原来苏宁先前没有收购的案例也没有经验，因此在形式上颇为谨慎，开出的约定收购价格是30亿元，但这个价格大中一直没办法接受。而国美除了一直在通过永乐搅局苏宁和大中的合作，黄光裕还找到了大中电器的老板，放话称不管苏宁出多少钱我都加价 20%。 黄光裕野蛮击退苏宁拿下大中后，再次重新定义了中国家电零售市场，一个双寡头的局面形成了。2008年国美销售额突破1200亿，黄光裕的个人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一年他以430亿的身价第三次夺下了胡润百富榜的大陆首富之位，黄光裕的人生迎来了巅峰时刻。但外界投来的目光却令他坐立不安，一次公开的场合他颇为焦躁地回应说，我烦死这个榜了，还给钱感谢他们，他们这个榜是通缉令，谁上谁倒霉。黄光裕的担忧与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早在国美上市的第二年，黄光裕就曾大举进攻房地产业，准备发展民用住宅和商业地产。之后黄光裕开始砸重金买地，没人知道他在房地产项目上投了多少钱，但三年下来1亿平米的土地储备量足以让人窥视到他在房地产上的大手笔。要知道当时在北京，碧桂园和恒大的土地储备也不过4500余万平方米和4800余万平方米。黄光裕财大气粗的后果是国美背负了巨大的资金压力，除此之外在国美的老本行电器零售业务上也危机四伏。此前供应商屈服于国美密集的销售渠道优势，被迫接受延迟付款这项霸王条款，但从2005年开始，国美支付供应商货款的延迟周期明显呈上升趋势。国内家电制造业的利润率本来就相当低，国美一再延迟付款周期令许多供应商感到了不安，一些品牌为了减少被国美压榨的情况纷纷选择自立门户，例如 TCL 投资2亿元打造幸福树电器连锁有限公司，长虹电器也开始大力建设自己的 3C 专卖店，尝试自己掌控销售渠道。更大的一个打击是2006年10月18日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颁布了，办法第14条规定，零售商与供应商按商品的属性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但约定的支付期限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按照此规定，国美延期付款积累资金的做法将受到制约。政策的突然出台让国美一夜间方寸大乱，在货款支付期限被压缩的同时，国美还得开始承担高额的保证金。从2006年开始，银行要求国美电器提供高达 61.71% 的应付票据保证金，并附加第三方担保，政策双管齐下，这可苦了黄光裕。地产业务的资金吃紧，家电零售业务面临渠道收缩，再加上几次大手笔收购，首富黄光裕心力交瘁。面对不断收缩的可支配资金，黄光裕只能靠疯狂套现来缓解资金压力。2007年黄光裕登上胡润富豪套现榜榜首，历年套现总计93亿元人民币。等到了第二年他再次蝉联胡润套现富豪榜榜首时，他的历年套现总额已经上升到了135亿元。此外，黄光裕还通过资产洗牌、公司重组和其他非法手段抬高股价，以及通过朋友投资操纵中关村和三联商社股价套取财富。这些频繁的减持操作使得黄光裕在国美电器的控制权从2004年的 66.9% 稀释下降到了 33.98%， 这直接引起了证监会的注意。2008年4月香港证监会开始调查国美。首富荣冠余温尚在，但命运的垂青早已戛然而止。2008年11月18日黄光裕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监视居住。5天后，北京一座大楼外警车突至，时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的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北京警方拘捕。随后哥哥黄俊钦和妻子杜鹃也被带走接受调查。黄光裕入狱后，他的赌博往事也被和盘托出。据称黄光裕曾是人称公海赌王的连超在澳门赌场的 VIP 客户。他在赌桌上的表现也是财大气粗，光是连超给黄光裕预支的赌资额度最高达 2.8 亿港元。2007年9月他就曾将人民币1亿元通过地下钱庄换成港币还赌债。2007年全年他共计归还了6亿多港元的赌债。或许是坐在财富堆积起来的塔尖上让人心生不安，黄光裕把赌博当成了一种发泄。一位接近黄光裕的人士说，那几年黄光裕简直嗜赌如命，在车上抱着索尼笔记本电脑赌，下车后疯狂跑到办公室打开台式机继续赌局。此外他不但会在家中通过电视直播参与海外赌局，更常出入澳门、美国赌钱，每盘赌局筹码都以百万计，也从来不带现金，只用自己的富豪信誉记账。有知情者说，黄光裕因为赌博甚至可以消失几个月，电话也不听，生意也不理，就像失踪了一样。他甚至曾对别人说，只有赌的时候自己才感觉特别好。当然黄光裕的犯罪事实远不止于此，由于单位行贿、非法经营、内幕交易等一些罪名的细节实在过于敏感，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黄光裕被带走后，国美军心涣散，群龙无首。时任 CEO 的陈晓接过董事长一职，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那个时候陈晓可谓是临危受命，国美深陷危机，金融海啸的风暴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银行贷款全部停止，有些银行还开始对国美步步紧逼。此外一些供应商也开始要求缩短账期，或直接不愿意供货给国美，还有一些供应商直接上门要债。此外国美还要在2007年发行的52亿港元可转债也面临着随时被赎回的风险。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成了悬在国美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陈晓和管理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切正如陈晓形容的那样，每分钟都可以引爆，一引爆公司就没了。 为了保住国美，在舆论上他选择将国美与黄光裕切割，在与银行供货商沟通时着重强调公司和黄光裕是两回事。在当时对国美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因此黄家也没有表示反对。而缓解国美的资金危机几乎唯一靠谱的方式就是融资。2009年3月全球金融风暴最惨烈的时候过去了，资本市场逐渐回暖，陈晓正式开始操盘国美的融资计划。他找到了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投资公司进行接洽。黄光裕得知后从积压地发回亲笔信指示说，公司缺钱可以降低股权，但不能放弃控制权。之后与国美接触的华平、凯雷、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投资者均表示可以接受黄光裕作为单一最大股东，但联合进入的财务投资者股份相加必须要大于黄的股份。这也不难理解，投资机构者的第一目标都是获得稳定回报，而这个条件则可以直接削弱黄光裕夫妇在国美的话语权。陈晓和国美管理层开启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在最后一轮谈判中，四家轮番谈判，每天开会到凌晨两三点，次日一早陈晓再赶去上班。6月22日协商一致后，贝恩资本接受了黄光裕的要求，并以 15.9 亿元可转债注资国美，这笔债务有权转化为 10.8% 的国美电器股权。交易完成后，贝恩资本获得了国美董事会11个席位中的3个非执行董事席位，并获得首席财务官和法律顾问的提名权，但如若陈晓等管理层离任将触发违约风险。可谁曾料到此举则直接触怒了黄家人，他们认为陈晓存在漠视其他机构谈判的嫌疑，而最终选择贝恩资本根本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但事已成定局，贝恩资本进入后，陈晓还推出了之前迟迟未能出台的管理层期权激励计划，这个计划称得上是国内家电行业最大的股权激励方案。国美部分董事及高管可认购国美发行的 3.83 亿股新股，共汇集105人，行权价格 1.9 港元，总金额接近 7.3 亿港元。这个股权激励方案创下了中国家电业纪录，且按照国美的治理规则来说并不需要事先经过股东大会的审议。与此同时，国美还终止了去年11月专门为了应对危机而设立的董事会特别行动委员会，这也标志着国美已经度过了阶段性的危机。之后陈晓在接受央视的采访中称，那段时间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公司还在不在，因此每天都提心吊胆，不堪回首，惊心动魄。如果说在国美危机初期黄家对陈晓是托付和信任，那贝恩资本进来后，这种信任已经出现了土崩瓦解的信号。黄家人认为贝恩资本的进入是陈晓为了加快国美去黄化，此外所谓的新的股权激励方案则是陈晓在收买人心的直接证据。要知道在黄光裕时代，高管是不可能获得股权激励的。其实黄家的恐慌也不无道理，陈晓掌权后的国美从运营思路到资本层面无不透露着去黄的信号。不过在陈晓看来，期权奖励并非拥兵自重，只是管理层在处理黄光裕给国美带来的危机过程中思想有了转变。陈晓说，管理层一起度过国美的艰难时刻，就像打过仗的生死战友，这个过程使得这个团队有了思想而不是盲从，因为他们必须变成决策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无论陈晓如何解释，在黄家眼里这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对创始大股东背信弃义、舍反咬农夫一口的故事。2009年7月13日国美电器以每股 0.672 港元的公开发行价发售 22.96 亿股公开发售股份，按照贝恩资本的计划将全部认购此次控股。当时立即有媒体分析，贝恩此举一来可以摊薄其投资国美电器的成本，二来可以稀释黄光裕股权，协助国美达到去黄光裕化的目的。或许从一开始贝恩资本谋求的就是国美的控制权。黄家人反应也很快，7月20日黄家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大手笔减持国美 2.35 亿股股票，套现现金约4亿港元，随后耗资 5.49 亿港元参与此次控股认购。配股完成后，黄光裕拥有国美股份 34%， 稳居国美电器第一大股东的位置。黄家人的出手虽然让贝恩的计划落了空，但也间接加深了管理层和黄光裕之间的矛盾。此后的一年时间，受到黄光裕调查案的影响，黄家暂时没有更大的反击动作。那么接下来黄光裕、国美电器管理层、贝恩资本之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纠葛呢？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